各位朋友大家好， Welcome to the Scalboys 向内兵友，
我们就是你哈来兵友，
我是 Jack，
我是 Mike。
今天是
第一集，不对，第二集，
日历风和的一个日子，
风和
日
历
哦，好的
日子，
你管我，反正呵呵啊，我就觉得说这最近啊，我就一直在想到说，之前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嘛，我们不是最大的那个电信业就是 AT&T 嘛 ，AT&T。那 AT&T 的我们家那时候有曾经有就是要给我一个 flyer， 就是说 smart building 这个东西，它会就是让你说你还没回家的时候，你可以透过你的手机去开启你的可能家里的电视啊，嗯，或是 pre-record 一些节目，
冷气、暖气啊，
暖气是什么？
冷气、暖气啊，
暖气，对对，冷气、暖气还可以先预先开好啊，
是很贴心啦。
对对，
你回到家之前就会怎么用准备好？
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趋势，尤其是像科技发达的趋势，现在这种 smart building 越来越多了。那我们今天请来的贵宾是，
我们今天请来的贵宾是我们 Phoebe 业务总监，来自我们的良友科技。那因为他的这家公司呢，尤其是我们的 Phoebe，其实白天的时候跟我白天的工作，我们这家公司我们的合作其实还是蛮多的，嗯。那因为他是专门做这一块，这 smart building 这一块，所以我想说，那我们请他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现在我们的 smart building 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现在什么趋势，那这家公司它的这一些优势又是什么？那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来讨论哈，就是到底什么是智慧建筑？一个建筑怎么样才能智慧？就是你把它连上网了，丢一些东西过进去，它就很智慧了吗？
其实应该这样讲哦，我们很多客户看到我们的公司名称，看到科技两个字，都会觉得怎么会跟建筑扯上边那其实我们现在公司比较用不一样的角度在看智慧建筑，我们比较用科技的方式去诠释这样子的建筑物。那刚刚 Jack 有提到，就是说像在国外一些智慧或者是自动化的居家，其实这样子的东西在台湾的历史也还蛮久了。从科技的角度来看， IoT 的东西其实已经蛮早之前就有，但是导入到整个建筑里面其实近几年才开始发展。那良友科技呢，比较偏重的是在从 IoT 的角度去切入到建筑。那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的母公司是建设公司，那我们旗下也有保全公司、物业管理公司，所以说其实在良友科技的这个设计跟规划上面，我们会从一个全方位的角度下去做规划，
就有点像统包那个概念。
对，就是我们比较偏一条龙的服务。对，所以从最初的这个建筑的设计，然后一直到最末端的服务，其实都在我们的规划范围里面。
所以说现在你们的这家公司这个良友，他会从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角度去看，从一开始的工地施工啊、建筑啊，然后到物业管理啊，然后甚至到人真的进去里面居住之后，他会有跟这个环境有什么互动，你会用一整套的方式来看，
对，
要怎么解决这个使用者的问题，然后才可以真的做到一个叫做智慧建筑的一个服务这样子。
对，那其实刚 Michael 有提到，就是说到底什么叫智慧建筑。其实现在很多人在打着智慧建筑的名号，就是希望能够让他的建筑物能够卖更高一点的价钱。我必须很坦白讲，因为我不是建筑产业出身的人，所以我现在讲的这个话可能会有很多建筑业的老前辈会有一点反弹。但是其实在建筑产业来看，智慧建筑这件事情，有很多人申请智慧建筑，他想要得到的智慧建筑标章大部分是为了他有一些建筑的奖励措施。那再来就是说公共工程，就是政府的标案两亿以上，就是政府会规定他必须要申请智慧建筑的标章。对，所以说其实在申请的过程当中，他们为了符合智慧建筑的一些规范，他们会去 follow 一些规则，但是到最后的真正应用的延伸性其实有限。那我们公司其实它比较不一样的做法是，当然除了可以协助业者去拿到智慧建筑的标章以外，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所有的智慧跟智能化的服务可以落地，让后面的承租户或者是住宅的这些住户真的可以感受到智慧建筑的优势。那智慧建筑其实带给 大家比较多的一些便利性就会在于像这个建筑物的管理面，然后它可以降低人力的成本，然后让这个营运可以非常的顺畅。再来就是这整个建筑物的节能，它可以去做很多节能啊，然后可以帮后续的一些承租户省到钱，例如说节电或者是说一些绿化等等这样子的东西，其实是在智慧建筑绿能的这个部分里面很重要的一环。那再来就是说让它可以自动化，就是刚刚 Jack 提到的，例如说像一些居家里面的自动化，公共环境的一些自动化，其实都在智慧建筑里面有蛮好的。
那 individual 像个人的房间啊，或者是空间，个人的空间也可以做到这样吗？对不对？
可以啊，就是像我们现在比较多在个人空间，就是像环境控制的部分，像你刚提到的，例如说你还没有到家之前，他可以先利用他对你的认识跟记忆，帮你把所有你平常回来的时候会做的一些事情先设定好。
Okay.
或者是你也可以远端的告诉他一些指令，让他可以在你还没到家之前就先完成所有的电器也好，或者是一些相关服务的启用。
你刚刚讲到有两个算是 keywords， 就是智慧化跟自动化，这两个在像你刚刚讲的在那个智慧建筑里面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块吧。那这个可以再帮我们的听众多解释一些这两个 是指哪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吗？
好啊，智慧建筑的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简单一点来讲，就是建筑物其实就对于我们建商来讲就像是自己的一个小孩从没有到有这样子。那我们小孩子出生他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之下，首先小孩出来他一定要有感知，所以其实建筑物的感知是第一环，就是让建物有感知的这件事情，就是让他可以看得见听得见有感觉，让他可以察觉冷热，让他可以察觉有没有警告告警或者是一些警讯。
那要怎么会才会有这个感知，就是是要安装东西吗？还是
对，就是他的感知看得见，其实通常就是大家最常看到就是摄影机、听得见的话他一样他可以有一些收音的设备，感知的话就是例如说像一些温度的侦测，或者是一些紧急救难灾难的侦测等等，我们先让他前端的 sensor 可以回传一些讯号赋予他感知。那首先有感知了之后，我们才有办法教育他让他有智慧、所以我们会开始教他看到这样子类型的东西是好的，看到那样子类型的东西是不好的。对，我们会开始让他有智慧能去判别、那所谓的自动化呢，就是他当他判别了这么多东西跟 data 之后，我们开始会有一些大数据的分析，深度的学习，然后可以告诉他说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例如说像我们有个客户，他是银行、银行的案例就是可能客户平常进进出出非常多的人，我到底要怎么样能够轻易的察觉他的下一步该怎么走。例如我们就会跟我们比较多的一些大型的专案客户去告诉他一些手势，他可能双手举起来挥动的时候就表示他在求救，这个时候我们的系统就会自动化的把所有的铁门拉下来，并且直接联络附近的派出所。
那这样子的话对像老人机构的一些就更好用，对不对？
对，所以我们也有一些比较主要的客户就是在乐林宅，就是一些老人居住的地方、那他也可以自动化的连到远距医疗的系统。对，
比如说他们的跌倒啊，或者是他通常几点钟起床嘛，然后九点半都每周九点半起床，可是今天怎么十点了他都还躺在床上没有在动，他就会可能有一些警示的一些联络相关单位。
对对对，
那我想了解一下像这样的 sensor 啊，就是会不会有时候会做到一些误判的动作？
其实现在的业主最怕就是误判。如果说传统式的方式、例如说它只是单纯联网式的方式，其实误判率非常的高。为什么最后会结合科技化或者是一些自通产业来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会利用 AI 或者是利用一些深度学习或者是行为人脸的辨识去辅助它，然后让它的这个误判率降低。
了解。比方说如果老人突然跌倒，他只不是跌倒，是在做一个 breakdance 呢？
通常老人比较特别一点，可能比较少会遇到这样子这样子的老人家。但如果像就像回应 Jack 的问题，像你刚刚讲在这个银行，他如果做什么动作，可是他如果就像刚刚讲的误判嘛，对啊，如果伸懒腰或是干嘛什么，这个就是要在可能machine learning 那一块，他就要在那块就要做到去除一些
对， 我们会结合第二道第三道的这个关卡来去做检验，例如说像他的动作已经符合了第一道关卡，但是我们会用人脸辨识去检测他的脸部反应、对，所以说其实在智慧化的这一块目前台湾的市场没有推动的很顺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跨产业的领域要去结合的事情、那我们大家常在讲嘛，我们换工作跨领域其实就换脑袋的工程、就是大家要融合起来去把这件事情做好，其实并没有这么的单纯，也没有这么容易、当然它相对要付出的代价也会比较高。对，
所以说那现在在因为刚刚讲到这个它是一个跨领域的一个合作嘛，那是你刚刚讲到就很多人他会又申请这个智慧建筑的标章，这智慧建筑这个标章这边还有在台湾这个智慧建筑的市场它现在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它的接受度啊，它的趋势。
其实智慧建筑标章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它最初的时候大家还没有真的了解智慧建筑可以带给无论建商或者是民众的一些优势的时候，它比较在的定位就是在于因为政府需要你申请、或者是因为我申请了这个东西以后我有政府额外的奖励措施、那当然政府它的美意是从绿建筑开始，它在、最初节能减碳的这件事情上面它有很多的要求，希望建商能够就是针对新的建物有更多的绿化或者是节能的服务、那在智慧建筑的结合之上大家就会开始去想思考，但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它其实建筑物的本身对于建商来讲它的服务，有的建商会觉得它要带给后续民众的服务很重要，有的建商会觉得我卖掉这个房子以后就不干我的事了、对，所以他做这么多的服务其实会取决于每个建商要投入的成本跟他们后续的考量。那智慧建筑标章的这个东西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建商在申请，那现在业界有很多的产业的人就是会号称他们自己都是智慧建筑的专家，那可是其实在我们看来他们的智慧建筑就是所有东西只要能连上网它就叫智慧建筑、对，但是其实智慧建筑建筑物的一个过程是它从一开始、每个人都是用手写到电脑化到网络化到无线化到最后才是系统的自动化，那现在目前一般产业的人都停在网络化或者是无线化的这一块、那我们公司是已经完全可以做到系统的自动化。对，那智慧建筑标章的这几个标的它大概就是网络的布线无线，就是让它可以有一些资通讯 IPPBX 等等的应用，然后再来就是一些资通讯跟系统的整合，就这样。
那这样子听你这样讲好像需要很大量的网络的东西，
嗯，
那像这个 4G 时代就是 handle 得了吗？因为我知道好像最近 5G 要开始了嘛。
是，
对，
其实在网络这个传输会对智慧建筑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初期导入的时候我们会导入全光纤 GPON 的网络架构。那 GPON 的好处就是像您讲的它可以搭载在这个 5G 的这个服务、所以说其实 5G 后续的应用在 GPON 上面会做得很好，再来就是 GPON 它的稳定性很高。
不好意思，我比较不了解这产业，可是你说 GPON 的时候我想知道是 GPON 可以跟观众大概解释一下 GPON 是什么东西吗？
GPON 它是 Giga 的 PON，Giga 的碰就是说它是一个可以上传可以
碰不是那个
你的碰就是 port 是不是
不啊 PON 就是它是一个被动式的光纤网路。
OK，
这个有点复杂啦，可是其实如果简单讲的话，现在中华电信做的光道户 FTTH、它其实就是GPON
的
概念，
对，
只是我们把它缩小变成Enterprise 的市场，让它 Enterprise 也可以去做这件事情。那 GPON 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前传统的网络它要布很多很多的线，碰的话它就是一条光纤它就可以直接把所有的事情做完。那再来就是传统的这个网络架构它必须每一个楼层都要在弱电机房里面放设备，那碰它不用。那它是采用分光器的方式去做，分光器它是被动元件它不带电，所以它其实就可以省电然后可以省线，可以省
分光器为什么不带电
它是被动元件，
它是被动元件，
所以它就是可以在最初部件的时候就可以省下不少的 人力跟线材的工的这个费用，那后面维护的时候它的整个电力也可以下降很多，这对于未来后续的住户也是有好处。
因为这种东西常常是埋在什么建筑物或是地里面嘛，就是如果它这样子它就可以省掉比如说换电池啊，或者如果它的电路一些可能破损它要 再拉线，就会简单蛮多蛮多的。
对对，那这个也就是在最初在做建物规划的时候我们就会规划进去的一个算是它的一个骨干的网路架构。对，那它上面就可以有非常多的应用，例如说像 5G 的应用啊，或者是 5G 连到一些 IPTV 啊互联网啊，或者是一些IP phone 等等之类。对，所以说 GPON 的架构承载着 5G 上面的服务其实是非常完善的一个整体的架构，
所以已经准备好为了 5G 会做一些更多的发挥就对了。对， 5G 我觉得可以拿来也做一集来去讲。
对，我觉得 5G因为智慧建筑它会就像刚Phoebe讲的，智慧建筑会牵扯到非常多不同的 partner， 然后其中一个就是自动运产业的这个 partner 要进来。那 5G 当然就是本来就是自动运产业的这个它的饭碗啊，是它的本业。
对，
所以说下一次我们可能下一集我们可以做一个专门讨论 5G 的一个，
可以啊，我觉得这是因为其实今天你们讲的这些东西我完全脑袋没办法 process 因为我是正常人。
OK，OK，、
okay, okay,
我们是不正常的，
你们是比较 nerdy 一点的，
啊、没有 nerdy 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可能讲到这个配音啊，什么音乐产业啊，什么，那我们可能也不太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就会是
每个人专业不一样，
对，所以这个是刚好因为我们工作的关系会碰到，所以也不得不学啊，对，大概是这样。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之前我们在有讨论的时候，你有讨论到这个 BIM， 是这个东西，可以帮我们，因为这个我在公司有开始看到一些这个可以帮我们的听众解释一下吗？
其实BIM 这个东西啊，在我看来它是智慧建筑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像我刚刚讲到的，你要让这个小孩子有获取大量知识的这个机会，他才有办法去学习，那他才有办法 process 后面的事情。那 BIM 这个东西呢，它其实会承载非常大量的 data， 从你一开始最初的这个建筑物在设计规划，然后一直到它后面整个施工完成，所有的数据都会在这个里面。那在台湾的业界目前对于 BIM 的看法，我通常都把它认识成为只是一个 3D 建模的工具但其实 BIM 它真正精髓的地方在于它可以去计算很多的冲突因为它是 3D 的，因为它需要汇入非常非常大量的资讯所以它可以自动化的去帮你计算很多的冲突，例如这些管线会不会冲突这些配置在后续如果要做试装工程的时候会不会有冲突，这可以降低很多很多的不必要的工，也降低很多不必要的时间在做讨论，
成本也会降吗？
对，成本跟维运管理的
部分。那 BIM 这个是 IBM 他们开发的吗？
不是，
不是吗？
它是 BIM 开发，不是BIM 是这个
它是一个
这个软体的缩写
哦，缩写
是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或是 Build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对，其实现在外面一般都叫它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所以说我刚刚讲说，现在台湾的业界的人认为它就是一个 3D 建模，但是在我看来，我认为它应该是叫一个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的一个 system。
它这个真正的价值不只是建模，
对，它的价值并不只是在建模，它要做的事情其实更多。那其实这一套设备的这套系统的投入成本不低所以说我们会运用这一套系统之后后续再继续延伸做其他的服务，它既然都已经有这么多的数据在上面，有这么多的管线在上面，我们会把弱电的设备点位往上放我们会让它变成一个全自动化的一个中控平台对，所以希望就是说大家在前期投入这么多成本的这个情况之下，它可以再让它延伸做更多更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好像很多台湾的老板他会有这种，他还是比较属于硬体的这个思维，他觉得说我买的东西我要看到在那边，可是我买一个软体放在这边，然后他的这个价值又好像是要你要多做什么东西才有衍生出来的价值，他就会比较不愿意买这种东西。
其实这一套系统啊也是一样，就是它现在会起来的原因也是因为公共工程在规定多少钱的一个工程以上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它才开始慢慢有业界的人接受导入发现它的优势在哪边。
你说政府它规定说你一定要有一些类似像压力测试这种东西，你要解决就是它你要跑出一个可能 可能一个报告给政府看说，哦，你这些东西在哪些情况之下你会没有问题，所以他们才导入这个 BIM 的系统。
应该是这么讲，就是因为现在台湾有非常多的老旧建筑物或者是违章建筑，甚至是一些已经列为古迹的一些建物，它要去做维修非常的困难，管理更不用讲了，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拿得到它当初设计规划的图面，或者是它当初的一些资料，所以我要去做维运管理是非常困难。所以现在的政府就是希望在大型的公共工程上面，他们手上要有一套非常完善的资料，有点像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如果发生紧急灾难，他能够立刻摊出这个平面图，到底哪里有管有线，哪里可以是地下的通道。
对啊，就像我们看那种警匪片，有没有说人
要攻坚的时候，他就把那个 blueprint 拿出来说从哪边进去。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
对对，所以说现在政府他有一个数据中心，希望能够把大型的公共工程也把这样子的资讯导入进来。所以说 BIM 的导入其实政府当然有做一部分，那当然就是民间的部分的话，就是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在管理跟维运上面有比较大的一些优势。
但因为这个就是要花钱的东西，民间反而稍微慢一点这样子。
现在就是这样，台湾的产业很有趣的就是大家都希望能够省钱。对，那其实像我们自己公司，好，例如说我们现在要盖一个新的大楼，也许有一些在专门做外部的建筑物照明的公司，他在帮你做设计规划的时候，连 3D 图都帮你画好了，然后送过来给你。那老板一定会问啊，你看人家帮你画 3D 图免费，你为什么要叫我买一套系统也是画 3D 图啊，还那么贵。
就是看不到这个系统后面的价值，因为他可以帮你做很多冲突的一些测试，看，然后你可以在你真的做之前就可以避开这些冲突，那才是真正的价值。
是，所以说就是大家对于 BIM 还是有一点误解跟盲点在，就是他其实可以做的事情是更多的。
所以你们因为你刚刚说到你们是制造业起家，建设业起家的，然后才开到这一家公司，
是，
所以你们自己的这个母公司很早以前就开始就导入了 BIM 这个系统了。
必须很坦白讲，没有。
好，
因为呢，其实你应该了解，其实自己集团家的生意是最难做的。对，集团对于我们的要求非常的高。那再加上就是因为良友科技这个新的部门是近一年左右开始成立的。那其实良友科技最初的时候是做监控起家的，现在有很多路口的监控或者是路口的一些影像智能化的辨识是我们做的。那我主要就是进来协助做企业转型，okay, 就是把企业的一些智能化服务能够再更提升。所以说其实刚好搭载着现在的这个智慧化的趋势，所以良友科技其实是在近一年左右开始协助我们其他外部的集团去做智慧化建筑的规划跟设计。其实应该这样讲，很多公司都有做智慧建筑的服务，但是都是片段性的做，我们算是比较早把它整合成一个 total solution 的公司。对，所以其实你要在有 A 方案 B 方案 C 方案，很多家公司你都可以找得到，但是要把 ABCD 整合起来并且在同一个平台上能够呈现这些事情，我们算是比较领先的。那再来就是大家都能做到智慧，就是让它可以显示一些告警，然后可以告诉你一些不正常的讯息或者是一些影像辨识。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目前做到自动化的这一块，其实我们算是在业界还蛮领先的。
所以你会觉得这一块其实就是你们公司的一个竞争优势这样子。
对，
我是觉得蛮酷的一件事，就是说，因为应该说现在这个 generation 的人都蛮，人现在人越来越懒了，很多东西都希望先把它做好。可是我一直在想这个部分，就是说，就像我刚刚说，智慧化会不会到某一种的程度，就是因为毕竟不像人嘛，所以他有时候他的所有的动作都是你下的指令。那如果你下的指令，可能有一天你突然不想，譬如啦，说我可能今天我发烧，然后我比较冷，那我就今天其实我不想要开冷气，可是他又帮我开了冷气，这样子。
压给。
对，就是类似这样子。
其实应该这样讲，分成两个层面来看，就是说我们的智慧化它不是只有你告诉他该怎么做，它其实是能学习的。
Okay.
他其实是有办法去做深度学习的这件事情。所以像你刚刚讲到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做 一般传统的智慧化服务的时候，可能它就是很死，每天时间到了我就是开冷气，几度是固定的，这个就是一般联网型的服务，它就是比较死一点，也就是现在一般传统市面上大家在讲的一些智慧建筑可能他们应用的服务。但是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其实可以去做很多的探测，例如说我可以探测这边的平均温度是多高，然后才去决定我要开多少度的冷气。
Okay?
所以说这个是所谓的深度学习之后的自动化，其实是在IT 产业其实已经还蛮普遍，但是运用在建筑上面，我们就是下了比较多的功夫在这一边。
嗯，那我想问一下说，像这样这么 smart 一个 system， 我知道 我相信之后一定会越来越多的建筑啊，或者是商场，或者甚至一些企业都会使用。那你觉得会有可能会把这个趋势变成是把机器取代人吗？就像以前我们看那个 Terminator 一样
啊，或者什么那个 iRobot 啊，反正很多种电影啊，
Skynet，
对对对，就是反正就是机器很聪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人就不需要了。
对对对对。
现在很多人会希望用设备来降低人力成本。
嗯
，OK， 但是其实设备是没有办法取代人的，因为设备是没有温度的。其实很多的产业它需要的是人的服务，
是，
所以其实设备可以去辅佐的事情是因为它24小时它不会累，它不会生病，它可以24小时不停歇的去工作，所以它要做的事情应该是去做那些它需要非常高度专注但是人却没有办法做，例如说像监控等等之类像这样子的事情。但是用设备去取代人做服务的这件事情，在我们公司的角度看，我们是完全觉得不 OK 的。
不 OK 的，
对，
对，
因为设备它可以去辅助人做更有温度的事情，它可以给人很多很多的资讯，让他去很有温度的服务其他的人，但是用设备来取代人的这件事情我们是觉得不太 OK。
OK，
对，
这方面可能也很难啊，可能也不会是现在讨论的 AI 或是机器人能做到的事情，那可能还要几，如果有一天真能做到，可能也是几十年后，甚至可能百年才有可能做。
不一定哦，现在科技进步那么快，
其实是可以，只是说也不会有企业愿意花这么多的成本下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些 后面大量运算的数据它需要 很高的成本，再来它必须要累积非常多年的数据，它才有办法去演算出非常精准的东西。对，所以这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它需要投入的时间跟成本太高，
而且以前的数据又可能对现在的数据又无法，就是每个世纪不一样嘛。
对、
啊、
对。
所以你不会有觉得说，从你们工作角度不会觉得说，有机器人会取代人类这样子。那因为你刚刚听起来好像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但是因为可能会花目前的科技来讲会花太多钱，公司不做。可是那有一天这成本会降低、啊。
这样对。对，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我们自己的关系企业是做高端物业的管理或者是一些住宅的服务、
嗯、
那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件，他们也会很怕我们抢他们的生意啊，说坦白的、
嗯、
但是其实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在第一线的人员在做的事情叫做服务，这件事情其实是设备永远没有办法取代的、
嗯、
对，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它只能辅佐人去做更有温度的事情，他可以给他很多的数据，可以给他很多精准的资料，可以告诉他下一步该怎么快速的去处理，那设备能处理的事情，设备处理掉之后还是要靠人来服务其他的人、
嗯、
所以最终端就还是人、
嗯、
还是要以人为
主，因为服务就还是要靠温度，你不能就是冷冰冰的做这件事情，我觉得 那家公司可能就没有办法。
對，
因为我知道日本他好像有请什么机器人的饭店嘛，机、
嗯、
器人，
对对对
对，
那后面就我没有不太确定不行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就是好像一开始一窝蜂嘛，就好酷哦，干嘛？我反正我只是要 check in， 你要问我什么资料，我没什么，反正我就按一按点，可能点像点麦当劳那样子，我按一按点点，然后我就走，我就去房间。后面发现好像不太行这件事情。
对，不太行的原因哦、嗯，其实我们台湾也有导入过类似的服务。那其实不太行的原因就是在我刚刚讲的，它的数据资料量不够大。
嗯，
进来它有分成很多种方式，例如说它有用语音的方式去操作，但是每一个人讲的英文口音不一样，
嗯、
这件事情会让机器人做误判、
嗯。
再来就是每一个人他的需求不一样，
嗯、
他不可能设定好百百种需求在 database 里面去
让他选，就刚好那么精准，就是刚好那几种。
对。 对，所以其实数据量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再来就是机器人始终是没有温度的，它没有办法快速的反应客户不好的情绪。对，所以这件事情看起来在服务业应该还有，
机器人长得也不像人啊，真的像机器人。
因为其实我最近在看一个美剧叫做探变，对，然后它里面就是有一个 AI 人工智慧，它就是外表就是像人一样，
对，
然后它的所有动作也是很有温度，还有就很像
那个，就是我刚刚讲嘛，就可能有一天真的技术可以到那个样子，
对对对，
那也许
好像真的就是它的那个 hologram 投射都变成是很真，感觉你是可以碰得到的那种感觉，对啊，然后他就问你，他也知道你要喝什么酒啊或什么的，所以他就是每次你进来的时候，他就帮你倒一杯酒，然后陪你聊聊天啊或者怎么样，然后他可以 respond 你所有，当然是电影的我知道，可是我相信。因为我真的，我们也以前也不知道说现在科技可以到什么直播啊，或者什么的，
或
者
真的可以帮你自动驾驶，对不
对？
哎，
对对对，
Tesla 就真的开上高速公路送你回家，就真的
说。所以你不知道，永远你 you never know， 你就说你不知道你后面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也不知道有什么的新的 invention 这样子。
嗯，
对啊，蛮期待的，
还蛮期待的，
期待做我管家，
做你管家，
做我管家。
很多机器人做你管家
，Yeah， of course， 我那么多帮我打扫宠物啊，对不对？之类的，这有什么好笑的啊？想到哪里啦？
没有没有。
那我想问一下，智慧建筑的好处在哪里？
智慧建筑的好处，我们可以分两个层面来看。如果从一开始建设，就是在所谓的点胶之前的话，它的好处就是在于它的整体我们在建设的过程当中的成本可以降低，那再来就是它的管理成本也可以降低。那如果在点胶之后，就是住户要入住的时候，他能够直接感受到有感的感觉的话，就是在所有的安全、防灾、节能等等这些项目里面，他们是会非常有感觉的，
甚至是因为它会粉刷嘛，可能有一个另外一个 sensor 侦测甲醛，然后进来之后一点交完全新的房子，可是甲醛是在安全范围内，或者甚至是接近于零的，他们就会还蛮有感的，我觉得。
对，其实智慧建筑的这个产业很有趣的是，它可以去涵盖的范围跟服务非常非常广，只要你能想得到能联网的服务，其实都能放进来。对，所以说，像一般办公大楼好了，我们可能现在以前访客预约很麻烦，进去要换证，要压证件。然后你的证件在你去换证的过程中被拿去干嘛了，也没有人知道。然后很多人最常有的就是离开了以后去抽根烟走了，忘了拿证件。对，所以现在智慧建筑，所以现在智慧建筑的好处就是说，例如说像我们的房客管理系统全部都是线上化了，他可能在指定的时间然后预约，那房客会拿到一组 QR code。里面就会包含他的这个车牌号码，那他到的时候呢，摄影机侦测到他到了，车牌辨识嘛，到了以后他就会立刻通知我们的这个人员说，哎，你们的房客已经到了，
你们的黑名单已经到了，
如果是黑名单
他又来借钱了
对，你也可以设黑名单，如果是黑名单的话，他会把铁门拉下来，甚至他会告诉一楼的管理员不要让他进来。
然后
哪边的铁门会拉下来，
机枪会跑
出来，就是车道，
美国可能会
对之类，你可以设定所有
的联动。哦，如果说那一栋是自己的，
对，你可以设定所有的联动。那他到了之后呢，他会自动导引他到我们帮他预约好的这个车位。
嗯
哼 ，OK， 那他进去，现在大家都知道嘛，电梯管制，所以你的 QR code 只能到你指定的楼层。
嗯、
OK， 一样刷一组 QR code， 他都上楼了。在他车停好的同时，那个会议室里面的所有空调相关的一些设备，影音设备，它会自动帮它开启。原本不开是为了节能，
节能，对对对。
对，那帮它自动开启之后，人到了定位以后，通知相关人员下来。它是这一整组的，就是智慧化建筑能做到的一些事情。
嗯，
你可以非常有感的感觉到，它就是很智慧化的在帮你执行一些流程。那它可以降低很多不必要的人力。
嗯，
对。
所以说，你讲到这一块，目前你们有比如说是新的建案，然后是完成的，然后交屋的时候的这些新的 user， 他们真的有 他们有达到像你现在讲的这种感觉吗？就他们会觉得哇，真的好棒哦！智慧建筑，我一进来他都知道我要什么东西，很多资讯我都看得到，我觉得我很安全。
有，其实我们现在开始，我当然不方便讲就是什么、
嗯、
什么暗场啦、
嗯，
就是说现在开始大家一开始会有一点不习惯、
嗯，
其实他们会有被监视的感觉、
嗯，
他们觉得自己好像走到哪里都被监控、
嗯。
但是其实用久了以后，大部分的客户反馈回来的资讯都是非常的方便、
嗯。
那现在大家比较多的都是局部的做测试性的安装、
嗯，
那可是他们就会开始不断的扩展，让他的
局部性是说，
例如说他可能只先在这个自动的预约系统上面做安装、
哦，
那可能后续开始慢慢联动车变、联动摄影机、
嗯、
联动门、联动各方面的东西，他会一直不断的加进来，
嗯、
让他整体可以服务的范围更广。那我们现在呢比较多的客户就是全新的建案，整栋都交给我们去做智慧建筑的规划。那当然我们会看客户的需求，就是例如说我们会一开始会先问他说，哎，你现在这栋建物你的这个建物自己本身你们确认它的定位在哪里，你要做到多智慧。
嗯哼，
对，那我们就会为客户量身打造每一栋不一样的建物，有不一样方案的智慧建筑。
嗯哼，还是要永远还是要先了解 user 他们的需求到底什么，你才会知道说可以给什么给他
们。就其实就是你能花多少钱啊？
需求其实另外的那个
背后的
含义就
是
预算啊，预算。不要跟我讲你要那个不要讲什么 Coach 包包，可是你要爱马仕的品质。
对，就是还是会有差异啦。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大的优势就是，无论是比较低价位的一些想法，一直到很高端、很科技化的东西，都是我们可以去做的服务。
我有两个问题啊。如果是建商跟真的使用者，他们两边最 care 的这种服务会是，就智慧建筑的部分会是哪些？
其实建商很市侩的来讲，建商要的智慧服务，当然第一个可以让他降低成本，第二个可以让他提升销售。
所以在建制的时候他就可以降低成本。
对，他在建制的时候他一定可以降低成本的原因是因为，例如说我们像刚刚提到的导入聚碰光纤，他一定可以降低成本。那再来就是一些
这个成本应该是日后维护的成本。
它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是可以降低很多的成本，因为它的
线拉的相对少，
对，然后再来就是摆放的位置、
哦、
然后设备的数量、
嗯、
对。那我觉得对于建商来讲，智慧建筑这个东西它就是想要提升它的销售、
嗯、
因为它的卖点可能是别人
没有的，本求利嘛，就任何生意都这样。
对、
嗯、
对对对。那再来就是它能够把它自己的企业的品牌知名度给打出来，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朝真正的智慧化走、
嗯。
那如果说建商他做的不是一般的住宅，他可能是做那种办公大楼或者是饭店，那他要求的智慧建筑一定就是要希望能够提供给日后入住或者是来承租的人有更好的服务品质。
嗯嗯，
对，所以建商是这样子。那如果是后续的承租户的话，一定就是希望能够降低人力成本，他们可以少请可能一到两个保全，用设备来取代他们的事情、
嗯、就减少人力还有开销。
对，减少人力、
嗯、
那再来就是整个建物的维护上面，他们可以去做一些管理的降低的成本、
嗯、
那再来就是节能、
嗯、
节能的部分他们可能就可以让他每一个月少缴一些管理费，因为他不用支出这么多的费用。
嗯，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自己很实际能够体会到的就是住的时候的舒适度跟便利性。
所以舒适度跟便利性就是最后 user 就是屋主他们最 care 的一个部分。那舒适性跟便利性哪些他们是觉得说、哦、这个东西真的装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非常有感，对于智慧建筑是你刚刚讲的那个车牌这些东西吗？还是说你进到家里面你所有的这个空调啊什么都可以帮你准备好？
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就是我们常常都很直觉的想要帮客户去设计我们认为合适的东西、
嗯嗯、
但是最后通常都不是客户想要的、
嗯、
对。所以我们现在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会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跟建商讨论之外，他们有最先优先的承租户或者是一些首购户或甚至他们的旧客户，我们会去跟他们做访谈、
哦、
对，我们会希望了解他们最切切的需求是什么、
嗯、
因为不同年龄层他们要的东西其实也不一样。
嗯，
对，所以我比较难去讲到底什么东西会让他们很有感，但是我们的服务绝对是让他们很有感。
嗯，
对。
所以这个可以细到说，比如说男生女生他们有什么不希望的需求，比如男生可能回到家我就希望冷气是开的，尤其是像我夏天就是真的是喷汗，
嗯，
那女生她会希望回到家可能就是
不要太冷啊，
对
对对对对，
应该是可以了，
是可以做到，
就是、只要
对每一
户是不一样的。目前有了解到男生性别的需求的差异吗？还是
就
瞎问这个问题？
其实也不一定哎，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目前大部分的建案都是比较大型的建案，
啊、
大概都是比较大坪数的房子，里面可能有男有女，
啊、
对，所以比较难去区分说男女。但是其实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
嗯，
好，那今天很谢谢Phoebe 来帮我们讲解这个智慧建筑，不是智化建筑，我也可以讲智化建筑吧，
智化建筑的意思是
智慧
化
化的建筑
啊，好像也行
也行啊，对啦，
好，非常谢谢我们的良友科技的 Phoebe， 然后他是我们的业务总监，非常谢谢他今天参加我们的第一，
谢谢，
应该是算是真正的第一
集
啊。我们第一集是、
啊、对对对，第一集是我们自我介绍，
对对对，真正的第一集的来宾、
啊、
非常谢谢 Phoebe，
谢谢，下次见，
拜
拜。